Hello， 欢迎收听无地放矢，我是国子，
我是勺子，
我是刷子。
天气蛮冷了嘛，
下雨天，
对，然后
下雨天容易得病。
但说实话，今年的天气感觉很怪，直接就入冬了，也没有秋天。
嗯，我觉得有生之年我们会经历很极端的天气，
而且对，而且感觉现在流感马上又要流行起来了，
那必须的。
对，然后最近生病的人也挺多的，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那个健康。今天了吧，然后来讲一讲就这世界上的一些罕见病。
对，
嗯，一些就是你可能这辈子听都没有听过的一些症状。
嗯，
那我先给大家来一个吧，比较罕见。
嗯，
我讲完之后你们可能想到一种动物啊，先这样讲啊。2019年的时候，然后在印度一个小镇上面，然后有一个叫做德巴玛的8岁小女孩，哎，有一天啊，她莫名其妙就开始流汗了。
嗯，
但这个汗它不是普通的汗啊，它这个汗流出来是红色的，有点那种
汗血宝马。
哎，你看，其实并不是，哎，
不是，
有那种
原来不是一个人，它是一匹马，
不是马，不是马，它就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啊。
嗯，
然后那个汗液它呈现那种粉色、红色。还有那种铁锈色的颜色。
嗯，
然后他家里人起初他还觉得有点怪，然后带他去看病。
嗯，
可能觉得他是不是哪里内出血，怎么导致的这样的问题啊。
嗯，
但是检查了很多地方其实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他一直存在这种状况，家里人也不知道到底怎么了。这时候村里面就会有很多人就把他当做异类看待了。
嗯，
因为他那个汗挺吓人的，他是会从那种眼睛、鼻孔，然后小臂或者手臂上流出来那种粉红色的血，跟血一样，血液一样。
嗯，
经常就是满头是血那种感觉。
满头是血。
对啊，你想你那个眼角啊什么鼻子上面全都流着血，然后身上全是血。
嗯，
对，就是很有点吓人吧。
嗯，
然后这个小镇里面的人就会把它当做一种
怪物。
对。
嗯，
但是有一部分人他们觉得它是一种神明的象征。
嗯，
怎么说呢，因为在那个圣经，在新的那个圣经里面会有写到，就是说在耶稣当时他在他不是第二天要被钉上十字架了吗？
嗯，
然后他在前天晚上流下了眼泪，然后那个眼泪其实就是血水，然后那个血水凝成的泪珠会掉落在地上。
嗯，
然后一些当地一些信那个基督教的人会觉得，哎，这个女孩子就是一种神明的象征。
嗯，
她身上具有这种跟耶稣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会有人把她当做一个圣人来对待。嗯，其实根据我们现在医学来讲的话，它其实是一种叫做血汗症的一种症状。但是目前啊，就是目前技术手段来说，这个血汗症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它的病因是什么，而且也没有相关的手段来治愈它。所以说这是一个绝症吧，算是一个绝症。但是其实对它的影响其实是不大的，最主要的来源于对它的那个心理的影响。你想你每天会被别人当做怪物看待，其实是一种心理上会有很大的压力承载。而且这个它其实并不是血液，你那个血会通过你的皮肤渗出来，并不是说你汗水里面夹杂的血液，其实是两种。嗯，所以说这个症状啊，目前的话全世界发病率其实不是特别高。
嗯，
就是千万分之一，就是可能几千万人里面有一个，这种比例比较稀奇罕见的。但是它会有一种，就是如果一旦发作，比如说它可能一年发作个几次，但是也有那种比较严重，可能每天它都会发作，然后会有那个血液渗出。像这个小女孩就是比较严重那种，可能每天都有一两次的这种血液的渗出。一旦发作，它会有一些皮肤上的灼烧感呀，然后还会有一些就像那个小女孩一样，她会说经常会感觉到胸口闷疼。这个症状的话，目前还没有任何的解决办法，但是确实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病症。
嗯，
那他知道他自己就是生这种病吗？
现在的话应该是知道了，因为他们当时是在那个村落里面嘛，然后还没有太多的技术手段，而且对外也比较闭塞。
嗯，
但目前的话应该还好。嗯，
他意思就是说这个症状是血液从体内渗出
体
外，体
对，从皮肤里面渗出来，会有一点渗出的感觉。
那他会缺血吗？
不会，就是他量没那么大。嗯，
我的理解其实这个对可能还有好处。
为什么换血？
对啊，因为有些很，因为美国就会有那个现在有一种机构是就是抗衰的一个机构。
嗯，
就是你去那儿就是换血。有个很有名的在美国就是抗衰延缓衰老的相当于说先行者和第一人吧。
嗯，
他就是可能他资产很多的，他有亿万富翁嘛。
对，他是最小。哦，我也听说那个。
对，然后他。
嗯，
他把他儿子的血换到自己的身上了，然后每天都按照那个他请了最专业的那个科学家 最专业的那个
团队，
然后帮他每天他运动多少小时啊，几点睡觉，全部都是严格把控。然后血，他现在的血换给了他爸爸，就是那个爷爷，
嗯，
就是他通过换血确实现在蛮年轻的，
对，会让他、会让他新陈代谢加速，然后会有一点变年轻的感觉。
天哪！
但是他这个跟那个不一样，他换来换去还是他自己的呀，没有这个必要呀。
我是说这个病确实，如果主要是这个病，如果对于身体没危害，它最重要的是这种
心理上的问题。
对，心理上或者说这个外表上，因为你这个血液渗出来还是挺渗人的，我觉得。
对啊，你像你满脸都是血，没坐在那儿坐着坐着，突然满脸是血，多吓人啊！而且主要你想，你眼角流血，
那这个病能治好吗？
治不好，
治不好。
对，目前没有任何手段去治愈。而且也不知道病因是什么。
OK， 那我、那我也是第一次了解这个病。
我也是第一次听。
行，那我来讲一个吧。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那这种得病的人是很多吗？就他的比
千万分之一，
千万分之一，其实不是特别多。不多的。
我感觉我都没有见到过，比如说我们国家有这样的新闻，或者就是听到过这样的事情啊，应该所以说应该说比较少的。
比较少，
应该是。
难怪是这罕见病，确实挺罕见的。
行，那我再讲一个吧。我这个病呢，其实没有它那么罕见，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们听说啊，或者说至少我们听说或者电视剧啊，经常跟我们普及这个病。就是多重人格嘛。多重人格这个病大家肯定都听过。那因为我讲的这个案例呢，它其实是在多重人格里面算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就相当于说因为这个人之后大家才发现啊，多重人格是种病
啊，
这么一个关系。就是
那之前觉得多重人格是什么？
之前没有这个病的定义，所以之前大家都会认为说不是精神分裂，就是大家不会认为你是会有这个病的人，因为这个病也属于罕见病，也没有那么多人有的，你身边也接触不到的。那有这个病的人，如在这个时间段之前呢，大家都可能认为他很奇怪，不会有这个病的定义，他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就大家都想不明白。然后之后呢，可能科学研究啊什么什么的，越来越多的这个人会有这个多重人格，大家对多重人格更有那个
认知
和防御以及治疗嘛。那他也是经过了被大家认知然后最后治疗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大概他是一个美国人，叫威廉米里根。他真名叫威廉米里根，但是他的艺名叫做比利
啊，
十二个比利啊。有一本书，还是有一个那个就讲他的那个故事的，就叫十二个比利嘛。他这个比利这个名字可能会大家都认识的多一点。对。然后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当时怎么发现他这个多重人格，就是1971年十月份的时候，在美国，俄亥俄州啊，这个字我都不念了。
俄亥俄州，
对，俄亥俄州的一个地方，
嗯，
十天内发生了三起的抢劫案，就是十天内发生了三起抢劫案，
平均3.3天一起。
对，你算得很快，
还行，
不愧是小学毕业的。三起抢劫案的案发过程基本一致，就是有一个人呢在停车场，就而且还是同一个停车场抢劫了他们都每次都是去开车去那个银行嘛，就把车停到停车场，然后银行取完钱呢，然后就被人抢劫，然后就这三起案件，然后所有人的描述都一致，案发地点也一致，然后描述的这个人的
一样，
然后那个案发经过也差不多，所以警方就认为这个应该是一个人作案嘛，就是一个人作案，而且警方认为这个人可能有前科，所以呢就找了一些就是说以前的那种犯罪人的照片，抢劫犯罪人的照片给那些被抢劫的人看嘛，
对，
就说哎你看看哪个是，然后这个。然后受害人就很快的发现了一个犯罪嫌疑人，三个人就说这就是他，
就是那个人，
就是他，就这孙子，就是这个人，
找你小子
啊，对，然后警察就抓到了他，就是比利嘛，他当时22岁，然后他其实之前2年前也抢劫过一次，然后坐了半年吧，被假释了就是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在受害人的车上也找到了和比利同样的那个指纹嘛，就相当于说这个抓不过，
证据确凿，
对，证据确凿，这个抓捕过程也非常快，也非常的那个顺利。然后比利呢，抓比利的时候，比利也没有反抗，他因为他表现得非常无辜，他说哎，你们为什么来找我，你们是谁啊，你们为什么要来找我。然后警察找到比利的家， 发现呢 他家里很奇怪，他家里明显好像就是住着好几个人的感觉，不像他一个人住着。因为比如说像我家里可能会稍微乱一点，但是就是
很乱，
还好吧还好吧，就是你一个人的性格呢是一定的，
对，
你家里干净的人呢你就受不了乱，
对，
你家里乱的人你那个干净就会差一点。
嗯，
那他家呢就是有的区域非常的干净，特别干净，
有的区域很乱，
有的区域就特别乱，
就是这沙发分成24块
不是，然后就有种合租的感觉。然后警察就问嘛，警察就说就问他这个抢劫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然后他说我没有参加过任何抢劫啊，我参加过抢劫吗？就是他是一种什么都不知道的感觉。
嗯，
然后他说如果我参加过抢劫，我向你真挚的道歉。然后那个警察就懵逼，
很礼貌，
对，很礼貌。警察就觉得他在装。
嗯，
为什么呢？因为1977年呢，医学界其实不太承认多重人格，也没有认可说有多重人格这么一个学名的一个，
可能这个词都还没咋出现，
词都没有出现。
嗯，
所以发生这种情况，警局会认为这个人在装，就是
装疯卖傻，
装疯卖傻，就是觉得他在审讯的，过程中呢，他在装疯卖傻。那么还有一个奇怪点，就是在审讯的过程中，因为我们抓到的是比利，对吧？
嗯，
然后问他到底是谁，他不承认他自己是比利，
他不承认比利，他说自己是谁？
对，他不承认自己的比利，也不承认当天的犯案过程。然后呢，
我是比利他哥，比哥。
那然后就审问完了嘛，就审问完，其实也没审问成啥，因为他啥也不知道。然后当天呢，他就把他拘留了嘛，就和另外一个犯人关在了一起。
谁呀？
那个犯人我也不知道是谁，
张伟，
张伟吧，张伟，可能是张伟吧，张伟一般就是各个国家都是跑一跑的。然后犯人下车之后呢，发现比利的这个手铐嘛解开了。
为啥？
就是因为你关押他，就是给他扣了个手铐嘛。然后那个他和同行犯人一起上车的时候也都是铐着手铐的，那么下车的时候这个比利的手铐就解开了，他一脸懵逼的坐在那儿。然后警察又觉得很奇怪，他说哎，你这个手铐为什么解开了，就问旁边的人，就说
你啥时候解开的，
他的手铐是谁给他解开的，哎，是他怎么解开的。
嗯，
然后那个旁边的犯人都说他自己解开了，他自己解开了。他说而且
张伟怎么这么诚实，
而且还一下子解开了。然后但是呢，他然后警察问他呢，我怎么解开这个口罩，他又不知道，他又
不
知道。
不是口罩吧，解开口罩，
不是解开那个手铐
手铐。
然后呢他又不知道。然后第二天再询问他，就是审讯他的，又去审讯他。那么他的性情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又和一开始抓他的不一样了，
又变了，
又变了，他变得非常的狂躁，然后用头撞墙。然后警察就怕他自杀嘛，
嗯，
就给他弄了一个衣服，就是那种拘束衣，把他铐起来的那种衣服。
嗯，
然后把他铐起来了。然后警察大吃一惊的是什么，过了一会儿他又解开了，
他把衣服也解
开了，他把衣服又解开了，对，
他还会缩骨功，
有可能吧。然后他把衣服解开了，在那睡着了，就在那个审讯椅上睡着了。然后警察就觉得很奇怪，就叫法医以及心理医生来问他，就是交谈嘛，问他身份证啊是什么什么。他说你的身份证是不是几几几几？然后那个人说，哎，这是比利的身份证，这不是我的身份证
啊，
这不是我的身份证，他不认同。然后警察说，那你是谁啊？他说他叫 David， 他说他叫 David。然后他说，那比利在哪？他说比利在睡觉。他说在哪睡觉？他指着那个心脏，他说在这里睡觉。然后法医就说，这个 David 能和比利聊两句吗？就是他想
啊，他想
心理医生说，让把就是我和比利聊两句，你不要出来了。然后这个 David 说不行，亚瑟不同意。
亚瑟又是谁？
亚瑟又不知道了吧？然后他说是什么情况呢？他说，没有亚瑟的同意，不能有人叫醒比利的。如果叫醒他，他会自杀。David 是这样说的
啊。
然后这个故事就非常的混乱了，就那个法医以及当时的心理医生可能都会觉得，哇，这是什么情况啊？
嗯，
对吧？然后这个 David 呢，在当时还不停的啃自己的手指头，然后说话非常的那个小孩子气。然后那个法医和那个心理医生就问他，你到底几岁啊？然后他说他8岁，他马上就9岁了。
难怪这么狂躁是吧？
然后法医说，既然没有亚瑟的同意的话，那我不能叫醒比利嘛？那我和这个亚瑟聊一聊行不行？然后 David 说好，我给你找。然后他就低下头了，低下头过了一会儿呢，眼睛发直，嘴也开始胡言，就是蠕动吧，也不是那种，胡言乱语，就是蠕动的那种感觉。过了一会儿，他抬头了，他就变成亚瑟了。然后，就是这个亚瑟呢，和这个法医沟通完了之后，法医以及心理医生完全的认同他就是个多重人格。
嗯，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亚瑟呢，说话带着非常浓烈的这种英国贵族、英国皇家的那个口音。 就是、
啊、是个英国老绅士那种感觉、
对，就是一个绅士以及上流社会那种贵族的那种口音、
啊、
就是这种口音呢在当时的社会呢其实是认为无法被模仿的，你不是贵族是没有说、
嗯、
就不会这样说话的
不、嗯、
不会有这样的停顿，不会有这样的 语法，不会有那个的，就是所以他就说这个人很奇怪，就是因为比利没有在贵族圈生活过，那么他突然间有一个亚瑟出来了，非常变得非常绅士，然后给你说的那个语法都开始变成上流社会的那种，就很奇怪。然后所以大家都认同说啊，他是个多重人格。然后这个亚瑟呢，其实他是热衷于科学和医学的，而且他是个近视眼，
嗯、
他出来他会找眼镜啊，这个亚瑟要戴眼镜，
是其他人不近视，就他一个人近视。
对啊，后面会大给大家分析一下那二十四个比例，就二十四个人格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以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他每个性格都不一样。
嗯，
然后呢这个亚瑟呢了解了情况之后说呢，如果你想叫醒比利呢，也不是我说了算，
嗯，
那所有人同意了之后我能帮你把那个比利
叫起来
、那个法医说也行嘛，然后那个亚瑟就说啊行，然后他就又低头又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嗯，
然后那这个人叫艾伦，然后这个艾伦呢非常的健谈，他、这个、
艾伦我知道，
艾伦吗？
艾伦那个
黑心麻花
进击的巨人里面
OK 这个艾伦呢是个比较友好的人啊，他是所有人格里面唯一一个右撇子，就所有人格呢其他人格都是左撇子，就是左手写字，
左手写字，
只有他一个人格他是右手写字，而且只有他抽烟、
嗯、
然后呢这个人呢非常擅长画肖像画，
嗯
啊，这是艾伦的一个写照。然后在艾伦同意了说啊，我也因为法医跟他聊了，他说我也同意你叫醒比利、
嗯。
然后他又低上头，然后过了一会儿又换成不同的人格了。然后就此呢，就是这个法医和所有的二十四个人格就大概的聊了一遍呢。
费劲呢
啊，对，太费劲了，等于说就全部聊完了，就是发现了一个大部分人格的其实都非常友好、
嗯，
就是可能有一些，但是大部分人格都比较的就是对人很友好，但是说话都不是很。怎么说呢，不善于交谈吧，
嗯，
不善于交谈，比较内向的感觉。然后后来呢就通过这个非常健谈的这个艾伦的人格呢，然后了解到他内心是如何切换人格的。就是艾伦说呢，他们内心啊就是所有人格都在一个黑暗的房子里、
嗯、
那么在这个房子里面呢所有人格会站成一圈，然后中间会有一束光打在地上，
嗯，
如果你想要这个人格控制身体的话，就那个人就站到那个光里面，就站到那个光里面、
啊、
光圈里面，
我想象这个画面了，
对，
你站到那个光圈里面你就能控制这个身体了，
嗯
啊，那么谁站进去呢，是那个亚瑟，就是那个
亚瑟决定，
亚瑟决定谁能站进去，让你站进去你就站进去，就是所有人都听亚瑟的，
嗯，亚瑟是主人格啊，
不是，其实不是亚瑟
是主人格，比利是主人格，
比利是主人格、
嗯、
比利相当于说因为他之前呢的所有的经历啊，所有的过程都是比利的、
哦、
所以比利算是主人格，
嗯，
然后呢这个情况就复杂，然后那时候警方也找了更多的那个法医和更权威的那个精神
专家
来看一下比利的这个情况啊，当时他们大多数人不相信这个多重人格这个病，
嗯，
但是跟这个比利深入的沟通了之后，大家都相信这个病了，
是他是有病
了，但有病有病，断定了这个比利有二十四个人格，
嗯，
24个，
那就去问亚瑟嘛，到底有多少人格，但大家判断是二十四个人格，
嗯，
然后发现呢二十四个人格里面呢有十三个人格是亚瑟不喜欢的人格，所以这十三个人格一般控制不了身体，就亚瑟、
啊、不会让他们出来，
对，就十三个人格一般亚瑟不会让他们出来、
啊、
就不会让他们站在那个光圈里面控制身体，而剩下的人格呢可能亚瑟会比较喜欢，所以他们一般表现的就是其他的那几个人格，
嗯，那他们不会夺权吗，
嗯不会，
对啊，这跟后宫一样，
对，他们都听亚瑟的，
都听亚瑟，
亚瑟可能比较牛逼吧、
啊
啊、我估摸的判断
有权威，
然后呢在二十四个人格里面，二十三个都有自己的名字，有男有女。
嗯、
年龄最小的人格呢有三岁，年龄最大的是26岁。每个人呢都有自己不同的样子，不同的发色，就是怎么说呢？他们照镜子的时候很奇怪的。
嗯，
他们照镜子的时候，他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长相不一样，你知道吧？
哦，每个人就去看的是、
嗯、看的自己的，他认为自己的脸是什么样子，
啊、
就每个人格形容自己的脸都不一样。
哦、
嗯，是这么一个形象，所以。他们觉得眼睛不同，然后胡子也不同，穿着打扮也不同，然后呢根据其他人格的描述，这个年龄最小的这个三岁的人格叫克里斯汀，是个 小女孩，
嗯
就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多重人格有没有想过，大家有没有想过一种情况，就是 在多重人格里面还有亲戚，就二十四个人格里面
还有亲戚、
嗯、
就是他是他妹妹，他是他哥哥、
哎、对，就是在比例里面呢
自己分裂出来，
自己分裂出来的吗？
我不知道、我后来会讲他怎到底为什么分裂出二十四个人格、
嗯、
就是这个年龄最小的这个三岁的人格克里斯汀呢，他有个哥哥，也是他二十四个
人格中的一个
人格中的一个，对对对、对，
那他怎么叫呢？就叫哥哥，
嗯，
这不是很怪啊，
就这么一个情况嘛。那我们回忆一下，就刚开始我不是说了一个人格嘛、
嗯、
就是那个 David 出来的时候不是说他说八岁了嘛，
嗯，
就是他三年前他说他八岁，他十年后他还说他
八
岁，他永远就是八岁快九岁的样子。
等一下，我有一个问题，
嗯，
我觉得他应该有一个，我想的可能有点歪，
嗯，
他如果分裂出两个一男一女，他可以自己跟自己谈恋爱，
我操，
他岂不是无敌了？
不是啊，那没法共同的那个呀，共同的出现呀，
太牛！
然后就比如说，他还有个、嗯、他还有个人格，那个小女孩嘛，那个小女孩的人格呢，她其实有失读症，就是无法阅读。
嗯
啊，
所以在她的内心空间里面，亚瑟是帮她阅读的这么人
啊、
嗯，就在她内心里面好像还有个世界一样，就那个亚瑟还每天帮那个小女孩读书写字。
嗯，
然后呢，所以说这个人格是会互相影响的。就比如说这个小女孩有原来不会识字阅读、
嗯，
然后亚瑟慢慢的帮她识字阅读。他后面就会识字阅读了，
哇塞，
你懂吗？就是他、
他是怎么教他呀？
就
在
心
脑中的世界里、
哦、
脑中世界里面，
就
是
在那个灯光底下两个
对两个人在那教他、
哦、
他就那个了。
天哪，
然后呢，其实这里面年龄最大的是个二十六岁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嗯、
他其实是他们通称为他的老师的一个人格，就是大家都称他为老师。
嗯
啊，这个人格是没有名字的，就是其他人都有什么克里斯汀、David 什么艾伦什么的、
嗯、
然后只有他没有名字，大家都通称为老师呢。然后这个人格的特点呢是拥有所有人格的记忆
啊。
然后就是、
哦、
比如说其他二十三个人格，我是亚瑟的时候我记不得克里斯汀、
嗯、
我是克里斯汀的时候我记不得亚瑟干了啥、嗯、也不记得那个艾伦干了啥，但只有这个老师呢他全都知道
所有人干啥，
所有人
他
干了啥、哦、他全都知道。
我知道，
你别说他二十四个人格存在即合理，
他是摄像头，
挺合理的。
他摄像头，确实，他就是那种摄像头的作用。就是其他人他就不知道你经历了嘛，然后只有这个老师知道所有人的记忆、
嗯、
那么这个老师就很关键了，因为警方要破案、
嗯、
那别人你问他说他不知道，你问这个人他说我也不知道干啥了呀，你这问我干嘛的，只有这个老师知道，所以这个老师就关键嘛，就把这个老师要叫出来，然后警方要问这个老师，不是就会比较的快速嘛。
嗯
嗯，
这个老师也配合的，
对，也配合的。这个老师的人格呢，认为剩下的其实二三个人格，都是他的傀儡。然后他，就是事实上呢，比利是谁呢？比利其实是这个的，我不是说的是这个核心人格嘛？比利一直在睡觉，为什么一直在睡觉呢？就是，这里就扯出了他为什么会分裂出这个多重人格这么一个事儿。
嗯，
就是比利这个人格，他在他的记忆里其实停留在了高中。就是他是一个高中生、
嗯、
到高中之后他就睡去了
啊，对，到高中之后他就睡去了，为什么
他就开始分裂了，
对，他就开始分裂了，你说的很对，就是因为比利在高中的时候想要自杀，
嗯
啊，当他自杀的那一刻呢，他就人格分裂了，然后就他后面的记忆全没有了，他永远停留在自己要自杀那一刻
、
哦、
所以他一直在睡觉，你把他叫醒了他就要去
自杀，
对，他永远停留的就是自己高中生
那一刻，
对，痛苦的要自杀的那么一刻，然后后面的他就不记得任何事情了、
嗯、所以他分裂只是为了保护他自己、
嗯、
让他自杀，
对、
嗯、
对，你这个说的很道很有道理、
嗯、那我还是有点东西了，
对，然后所以他在他人格分裂之前呢，他的主人格就是比利嘛、
嗯、
他自杀了之后才产生了众多的这个其他的人格、
嗯、
然后后面出所以说呢，这个人格一直在睡觉，然后大家认为叫醒他就会自杀，所以大家也不叫醒他，就反正
就让他睡着
吧，
对，反正让他睡着嘛、嗯、那么后来呢，
现在睡了几年了，
后来呢，法医和这个比利呢接触了三个月，
嗯，
然后说服了这个亚瑟把他那个比利叫醒、
嗯、
那么比利也是自杀后第一次被叫醒，就是等于说他一直在睡觉、
嗯、
没有醒过，然后高中之后比利醒了之后呢非常惶恐，他说我死了没有，就是大概意思啊，就是因为他是停留在自杀嘛，他起来很惶恐的，他说我到底我是死了还是活着的，然后那个法医呢就给他说你现在在警局，我是来帮助你治疗你的，
嗯，
然后什么什么的，就大概让他就是安定下来了吧。跟比利交谈完之后，然后比利这个人格呢其实他也不知道二十四个人格的存在嘛，就是他虽然是主人格，他虽然是这个身体以前的主人，但是他也不知道自己分裂
了，他不记得后面的事情了，
对，他不记得 重要的那个事情了。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格，就是他和律师见面表现出来的一个人格，就是他不是我们在审问的时候可能有律师嘛，
嗯，
然后这里出现了一个人格叫里根，
里根，
嗯，里根这个人格是23岁的一个南斯拉夫的夫人，就等于他是个女的，他会说英语，也会说克罗地亚语，也会说那个塞尔维亚语，然后他说英语的时候会有严重的这个南斯拉夫的口音，然后这个人呢精通武器和格斗，最神奇的是他能控制自己的那个肾上腺素爆发强大的力量。
我去，这你们真的特异功能啊，
这个里根呢就很神奇，就是这个里根其实是他危险的一个，就是他24个人里面控制他危险的，如果他遇到了生命危险，或者说如果他要破坏一个什么东西，或者如果他要保护一个人的时候，这个里根
把这个唤醒，
这个里根就会立马出现，帮他打架，或者帮他那个他，因为他精通武器嘛，精通格斗。这个里根出现的时候，其实也有个很奇怪的点，就是这个里根出现了之后，比利的这个世界会变成黑白色，就、
啊、
他不是像色盲一样，因为色盲其实能看到颜色，
嗯、
但是他可能就是颜色分不清，或者说很不那个，就可能会散。但是里根出现的时候，这个比利的世界就是黑白的。就是完全黑白色，
黑白的，
嗯，
电视机、啊、
对，所以后来呢，还是通过这个老师，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比利出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通过老师还是得知了，比利的一些事情吧。对，
嗯，
这个事情呢，就是其实我简单来说，就是他其实每天生活都非常非常的难，还就是和大家分析的一样，就是他爸又酗酒，然后他妈又是一个夜店的歌手啊、
嗯、
什么，然后欠了很多钱啊，就是他从小的生活呢。就
痛苦，
对，就很痛苦。所以说他在几岁的时候，他就可能这种打击啊，对他来说就让他产生了这么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人格分裂吧。对，
我看很多电视剧里面会有那种小朋友，就是因为家里父母会打架什么的，还会比如说爸爸殴打妈妈，然后他自己就是一个人在阁楼上面会自己跟自己讲话，对着那种玩具啊讲话，说哎你怎么怎么你怎么，然后他自己来扮演角色，然后时间久了他就会分裂出一个另一个人格出来。
对，就是这
种，
就是差不多是这意思。
嗯，
就因为他爸酗酒啊会打他嘛，
啊，
而且会把他绑起来打。
我去，
所以他又他在脑海里面分裂了一个叫汤米的人格。那么之前我不是说他每次都什么手铐给他铐着了，他就逃脱了，然后什么束缚衣给他套了、
哦、
他又逃脱了，
就
这时候就是这个米汤米出来了。汤米会、汤米的功能就是说特别会逃脱，他是个逃脱专家。
嗯
嗯，然后他随着就是他从小就相当于说他很悲惨，他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啊困难啊，他可能就会分裂出一个人格，然后慢慢的就可能分裂出了24个人格。
那其实我感觉他每分裂出一个人格就是相当于其实在保护他自己的这种形象吧、
嗯、相当于说就是
自我防御、
就是、
自我保护。
对，
就是相当于说那个他，对，就等于说保护了他嘛。
嗯，
对，还有一个人格呢，就是后来就发现了、嗯、这个人格叫凯文。
凯文是怎么了？
凯文是什么呢？凯文是擅长精心策划和犯罪。
犯罪？
嗯，他擅长精心犯罪，精心策划和犯罪，
是个大脑的担当，类似于是吧？智慧的担当那种。
不对，他就是相当于是个恶的人格、就相当于自己的恶分裂了一个人格，就等于说、犯罪他因为每个人都有恶嘛，就相当于说他自己的内心，
他把他恶总结在一起，然后成为了
凯文。那么凯文犯罪了之后呢，被抓了之后会变成里根。为什么呢？因为凯文被抓了之后，我刚才说了、里根是一个擅长武器和精通武器和格斗术的这么一个家伙，
南斯拉夫人，
而且他是所有人格的一个保护者、就是相当于我遇到危险了我就出来。
对，
那么凯文呢是犯罪的，凯文每次犯罪了之后呢被抓了，被抓到监狱了，然后这时候内心就会觉得危险来了、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里根就出来了。
不是里根，
所以每次坐牢的是里根。
真服了，
里根是他妈最冤的，每次一醒来要么就是在打架，
要
么就是在坐牢。
对，
他还挺会分配的。
然后呢他出了监狱呢，他就会变成那个女性嘛，阿达拉尼那个女性。然后那个女性呢，她就会说话很温柔嘛，所以为什么会发生这个3起抢劫案？很简单的，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先是这个女性呢，阿达拉尼，非常有，就是出监狱了嘛，和平的一个时代，就在街上逛， 街上逛呢，然后就跟人，为什么？因为之前的那个被抢劫的人都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个好人啊，
啊，
说话非常亲切，
温柔。
然后对啊，我跟他出着，还聊天呢，然后走着走着，他突然间开始抢劫我了，然后
好突然、啊，
真的好突然。
所以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阿达拉妮呢，先是变成阿达拉妮，然后和别人聊天，因为她是个女性，她、喜欢和女性聊天，或者就喜欢聊天嘛，因为女性会喜欢聊天，
懂女性的东西
在。对，然后呢，就聊天，聊着聊着，你可能到车上了，这个凯文的人格看到了，哎呀，你车上还有金子还是什么的啊？
哦，这
意思啊，在这个凯文人格就站到那个圈里面了，就是把你抢了，然后抢完之后就被抓了，抓了之后危险来了，就变成里根了，
里根出来坐牢了，
对，里根又出来坐牢了，
怀里根出来坐牢，
然后所以呢？然后再结合我刚才给大家说的，每个人格他不知道每个人格的事情，他为什么在同一个地方抢劫三次呢？因为凯文出来的时候把那个钱抢了，回到家的是另外一个人格把钱花了，然后花了，然后坐牢又是另外一个人格，所以每次都是，凯文觉得，哎，我怎么又在这个停车场，而又有一个人拿钱，我也要给他抢了，然后回到家又变成另外一个人说，哎，我怎么这又有钱，我要给他花了。然后坐牢的时候就一不断的循环、
就一直去商场买东西，一直抢劫，一直回家。
其实他们每个人人格以为只是这一次，就只干了这一次。
对，但
因为永远
不是大家都觉得
自己在干嘛，
对，不知道自己干
啥事
干嘛。但一直因为你坐牢的时候就不是你了，你买东西的时候又不是你了。
里根一直在坐牢，然后那个谁一直在买东西。那么这个凯文一直在想着怎么去抢别人，就是大家只做一件事儿，
对，所以大家都会很奇怪，就我抢劫了我的钱，就像在凯文的视角，他抢劫了三次钱，
对啊，
但是每三次钱的那钱呢？钱不见了，
钱花了，
钱花了，
再抢一次，
他钱花了，他说，哎，我们怎么能没钱呢？我要去抢劫，然后呢，花钱的人说，哎，我怎么一醒来我就有钱花？我
去花钱，
对，我就要去购物，然后我去购物的时候，
我旁边的钱是哪来的？
对，我去购物的时候，又想聊天，然后就这样不断的循环，就是所以就导致了呢，导致
如果抓不到他，可以抢一辈子。
对，然后这个故事就相当于解释完了嘛，法医和那个心理专家以及警察，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是多重人格，然后经过检察院吧，反正就给他判定了啊，一敲锤子认定他是多重人格了，那么就判定比利无罪的
啊，他无罪，
因为比利这个人格没有犯罪。
他本身没有一个人格犯罪，
对，那么在当时呢就判他无罪，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接受治疗，就
但是
这个比
你身是有罪的呀，不是凯文是有罪的，凯文是抢劫那个
啊，对啊，但是他们用一个身体嘛，然后就判定比利是无罪，然后让他接受治疗，接受你治疗好了就回归社会，你不治疗好了就一直在医院里面待着，然后呢就等于说接受了治疗，就是经过了十年的治疗吧，比利36岁的时候，等于说这个法院裁定他所有的人格都合成了一个人格，就24个人格合成了一个人格，就宣判他无罪，
谁当那个主人格了，
无罪释放了，回归社会了，谁当那个主人格了，你可以猜一下，
是那个老师吧，因为他记得所有的东西，
对对对对，你猜对了
是吧，老师不是所有的都知道吗，
就是他回归社会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比利了，其实他是老师的人格了，
其实是老师出去代替比利的人格成为一个新的人，
对对对，
天哪，我觉得也是蛮不容易的，
对，然后那么2009年的时候媒体又去采访他了，他那时候已经54岁了，他然后就问他说，你这些人格已经不存在了吗，他说，哎，其实这些人格他都在，只是我现在能控制他们，我不让他们站在那个光圈里， 他说，然后记者就问他，你能控制里根吗？他说控制里根不难，关键的是控制亚瑟，因为亚瑟能控制什么人站在里面，
亚瑟才是老大。
对、
那个、
因为这个，然后记者问他，就记者问他，他就会说嘛，他说这个控制的过程呢其实非常的痛苦，因为老师肯定打不过那个亚瑟的感觉嘛。
嗯，
他所以说他经常睡觉的时候把自己绑起来。
嗯，
因为在睡觉的时候人格切换了，他就没有办法嘛。
哦、
因为比如说，因为睡觉的时候把自己绑起来，我不是说他有个逃脱专家的人格嘛，叫做汤米。
嗯，
他睡觉的时候呢，这个老师就去控制汤米，对吧？
啊、
就他只控制汤米这一个人格，所有人站到光圈里面，
啊、
他就一直被绑着嘛，他逃脱不了。
对
对，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他只要让汤米不解脱就行。
对，他只要控制这个汤米一个人，就他不要把这个绳子解脱了，不要把他控制解脱了就好了。所以他每天都这样子过。
天，好累呀、
啊！对
呀、
啊，
对，
好辛苦的感觉。
对。然后呢，他就等于说他用过这样的方式，相当于说回归正常吧，也不，其实也不是正常人啊，就是等于说，这样子活在世上，
勉强活着，
对对，
勉
强
活
着，
嗯
嗯。然后这个人呢，其实在2014年就离世了，他享年59岁。那我后就是怎么说呢？其实有一个关键的点啊，
嗯，
就是这些都是一些故事，就是他后来的这个人格叫老师嘛，
嗯，
然后大家还会猜想说这个老师的人格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是，其实不是说他本身有这个人格，而是因为
需要制造一个这样的人格来逃
脱，因为他被困在了这个精神病院嘛，
对，
他要等于说他要判，就等于说他要说明，他能要自己证明。自治疗好了他才能逃脱这个地方，所以大家都猜想说这个老师的人格其实是他在精神病院分裂出来的，然后有了这个老师呢，他能证明自己可以出院了，然后再回归正常生活、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因为这个你如果他一直治不了不好，他一直在精神病院待着，所有人就也没办法逃脱。
好，那我就后这就到结尾了，结尾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他24个人格到底是什么样嘛。然后他第一个人格就是核心的人格，就叫比利嘛。那么比利他就是记忆就到高中为止。然后第二个人格叫亚瑟，是个英国的绅士，有着英国上流社会的口音，热衷于科学医学，然后是所有人格的一个
高端的
所有人格的一个管理者。然后第三个就是里根嘛，精通武器和格斗。然后南斯拉夫夫人就会说那个什么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是个色盲。然后第四个人格呢是艾琳，是个健谈的，唯一抽烟的，唯一右撇子的。然后第五个人格是汤米，那个逃脱专家，然后他也精通无线电，会画画。然后第六个人格是丹尼，然后是害怕男人的14岁小孩。然后第七个人格是 David， 8岁，永远是8岁快到9岁的这么一个人格。然后第八个呢是克里斯汀，就是3岁的小女孩，有失读症。然后第九个人格是克里斯夫，然后是克里斯汀的哥哥，就是我跟你说的他那个
哥
哥。
啊、
对，19岁。然后他第十个人格是阿德娜拉，是19岁的女性，会做饭，会做家务，会写诗。然后第12个人格就是凯文，就是擅长犯罪的一个犯罪。然后第13个人格是格瓦特尔特，是个澳大利亚人，方向感很好，擅长捕猎。
我去，
哇，
第14个、
这个、
好全能啊，
所有的东西如果他集中在他一个人上，他真是一个特像这个特种兵一样，是吧，
对，
特种兵、
第14个人格是阿普里尔，是个14岁的女性，是个混混，然后是波尔顿口音。对，然后呢第15个人格呢叫塞米尔，是个18岁的犹太人，是个非常虔诚的犹太教信徒，然后唯一一个信神的。然后第16个人格是马克，是个工作狂，然后特别喜欢做一些繁琐的工作。然后17个人格是史蒂夫，这个人格擅长模仿。然后18个人格叫李，是个喜剧演员。19个人格叫杰森，是个失忆症的人格。就是这个失忆症的人格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如果比利有什么痛苦的记忆，这个人格会出来，然后忘掉那些记忆，因为他有失忆症嘛，
还有这个功能。
对对对，
控制自己的记忆。
对，第20个人格叫做罗伯特，是个有梦想的探险家。而21个人格叫肖恩，就是我。不是我，然后
讲的是你自己的。
第22个人格叫马丁，是个喜欢炫富的这么一个人格。然后第23个是 Timmy， 然后是在花店工作的人格。然后第24个人格就是老师嘛，就结束了，就等于说老师。
24比例，
然后24个比例就大概结束了。你就会发现， 就等于说其实如果按现实生活去理解他的话，他其实是个天才。
对，他绝对是个天才，一顶一的天才。
对，他是一等一的天才。
对，
所以说
我他会，
而且
他会说，
我还
他会说多国语言，然后他又精通格斗，又会游泳，又会画画，就是
会写诗。
对，他又会写诗。
是我最终决定了一下，我觉得他没有精神分裂，就是一个天才。
我觉得就是不是有一个人是控制他们出来的吗？
对，
我觉得他其实还挺会挑人的，因为他在24个人格当中，其实都是挑的挺。就挺有特点的那种人格，你看、那种一个是多少岁的女性啊，会做饭洗碗那个写诗这种、就是可能比较普通一点，在这24个人格当中普通一点的她都没有挑中，都没让她出来，让她出来的是什么？是抢劫犯，
犯罪专家，格斗大家，
格斗专家。
那是因为我讲的这个故事是犯罪和这么一个经历，所以你听到的故事、
他可能还有别的经历。
你如果让他在上场时候，他需要做饭的时候，那个做饭的人格就会
出来了，
可能是五星级大厨，在某个酒店里面工作。
对，就是这个有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多重人格有个很奇怪的点，他应该不会讲那些语言，或者说他的上流口音到底是哪里来的？你懂吗？
对，
就是他不知、他也没有接触过这
些，他没有接触这个层次，他怎么能知道这些东西？
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看电视学的，所以我说，
他所以是个天才吗？
所以说他是一个天才的人，天才的那个，所以说有一个句话叫“天才笨蛋一线之隔”嘛，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真正的天才可能确实精神有点问题的。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个天才，他所有都是装的，他其实所有东西他全部了解，这耍的就是你们这些人，普通人。
然后我就给大家普及一下，说就是这个你判断有没有自己，你自己有没有多重人格，因为很多人就像你比利，他出来他也不知道自己有多重人格了。你怎么判断自己有多重人格？就是你的记忆是有断层的。
我有，
你不记得，你别了，
真的、
就是、
我真有，我现在不记得昨天的
事，你不知道几天前发生了什么，你可能突然间一睁眼，哎，我怎么在床上，我哎一看怎么是今天是8号，我明明上次在5号呀，怎么今天就到8号了，可能
哎我经常这样。
那朋友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我先把他送到医院治疗一下。
我坚信，
对，就是多重人格，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的记忆，连不连续。如果出现了这个记忆不连续，就是类似于这种时空穿越，你时间也穿越了，空间也穿越了，你不知道自己干嘛了，你可能就是有多重人格这么一个病。
其实我觉得我小时候是有多重人格的，因为我现在完全不记得我小时候发生过什么事。但
是
我，
你没有想过是你老了？
我觉得应该是
老了，记忆力衰退。
你们还记得你们幼儿园时候发生的事？
我大只记得一点吧。
对啊，
那太小了。
那有没有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件事？就是你小时候的你跟你现在你其实是两个人。
然后
为什么会不记得呢？因为你发生的还是你自己啊，你大脑也没变，你所有东西都没变，只是说
你
把那段
记忆
封存了。
那要不你去医院看看吧，我觉得很有可能。
不是，你为什么要非要把自己说成多重人格的？你是不是
天才？
因为他就很酷、
证明天才是吧？
对啊，
真是
觉得自己很酷
了。
天才吗、我们天才都这样。
哎，那接下来我就要讲一个天才病了。
天才病？
那我现在就是现在断定一下，看一下你这个体格样貌，你不是天才。
你说吧，我听一下。
好，我们暂停一下。所以说，看了一下，你也不是天才病。天才病是怎样的呢？
怎么说？比利这种吗？
他其实是跟，就是他有点像蜘蛛人，就是把他通俗的来讲一下，他的学名叫做马凡综合症患者。
麻烦综合症患者，
马骑马的马，平凡的凡，
马凡，
对，马凡综合症患者。然后他的表现症状就是身材高大，然后四肢修长。所以会 被称为蜘蛛人。然后因为这种人你可能看他会像，
你说完这个我第一想了，你说什么是怪奇物语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啊？对，但他是人嘛，那个怪奇物语里面是怪物嘛。然后他就是但是这些特征在某些领域的时候他就显得像天赋一样，所以就会被称为天才病。比如说是田径运动的时候就是你这种身材修长的人就是会被称为天才，还有超模这种职业的时候也是的。他其实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图片，他其实人长得什么样呢？就是我们 比如说我们普通人，我们将大拇指凹在手里面握成一个拳头，我们大拇指是被我们四个手指其他的手指
包
住的，
嗯，
但其实像得了这种病的人，他的大拇指
包不住的，像我这样，
不是
像我这样吗？
他是会从你的小拇指穿出去，还能多出一节的。对，
那我是这样的，你看，多吹一点。
嗯，不用不用，你不用证明自己
是
天才病。
对对对，
因为天才病其实有弊端的。
他是的，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
讲。
啊，
你先讲。
对，
那个弊端你接受不了，我觉得。
对，他就是你看着感觉好像很好，所以有的人可能最初他没有发现自己是得了这个病的时候，会觉得哎，是不是可以走超模这条道，或者走运动田径啊那种运动项目这个赛道。但其实不是的，这个是由于你的。它其实像是心血管的病变，然后其实是一个病因突变，然后像你得了这种病，其实它不能够剧烈运动的，它是一个很危险的病。
那他们怎么去什么跳高啥的？
所以那些跳高的人肯定不是得了这个病嘛。
OK
对，然后其实这个病是罕见病，但它其实案例应该是还是蛮多的吧。它通常都是就是我没有收集哪一个特定的案例吧。
嗯，
但这种病就 也有那种遗传，有极大的遗传风险，就是如果你的父母辈或者上一辈有的话，基本上孩子是都会有的。然后比如说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就今年有一个湖北一名19岁的少年，化名是小秋，然后他是拥有1.9米的身高，他的四肢跟手指都是非常的细，就是纤细异常细长的。
嗯，
然后他的视力也一直不好，这个视力不好也是这个病会带来的一个症状。然后他的母亲在15年前就是会就因为这个马凡综合症导致他的主动脉就是破，
主动脉破裂了，
对，然后死了。然后他好像19岁那年突然就也是半夜突然就感到心脏剧痛嘛，就被送往医院急救，然后发现他的主动脉夹层已经撕裂，濒临就是破裂的边缘，然后也是医院就是通过一些手术然后给他给
救过来
了，救过来了。对，所以其实这个病还是要尽早的去，
所以没有任何的天赋嘛，就只有身材修
长。对，只是身材修长。
那叫什么天才病？
我了解的天才病就是外表
就是外表、
就是不是，就是他的明显特征是长得非常高大，然后长相非常的好看。
对，
长得都很帅，又帅又美那种。
对，就因为他四肢修长。
嗯，
这就是这一个病看着好像跟外人不一样的，就是感觉可以当超模的这种。但实际上不说他是个病，他也很其实很危险，
就很容易就去世了。
对，而且患了这个病他其实有治疗方法的，他也不是属于那种绝症，但就是可能你要定时吃药，然后去医院做手术，然后也不能剧烈运动。
嗯，
但其实也蛮危险的，因为有的人可能不知道自己是患了这样的病。
那你这应该叫做帅哥美女综合症。
帅哥美女，
帅哥美女综合症，对
吧？也不是叫，不能叫天才症。
但我看就是就是我看这个是有长得很帅，就是长得很帅或者很美的那种嘛。但我感觉他的比例应该是也是不是说所有得了这个病的人他长得都非常漂亮
啊，
应该也有存在概率的问题。
大部分都是因为你有这样的身材和这样的那种对，
而且一般就是患有这种病的人视力也有问题，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病，没有就因为我觉得他其实
我不知道我因为我看过这个病的一些简介，他说这个病其实除了你说的那个会有生命危险，它还有一个症状是性功能是有问题的。
性功能有问题，
我不知道，我看那个
你说这样
有
道理，因为他刚才说的他妈妈就是因为血管爆裂，他其实是那种血管上会有不能剧烈的运动，也不能那种比如说肾上腺飙升那种感觉，你血液会加速你的血液运动嘛，肯定是不好的对他们来说。
反正我记得我有以前看到过一个那个小红书啊什么的说过这个。
你放心吧，你没有这个症状。
我是没有这个。
那说起这个帅哥美女综合症之后呢，我也要给大家讲一个，就是这个也是肯定都听过，睡美人综合症，就是它有个学名啊，叫做那个克莱莱文症候群。听它叫睡美人综合症啊，但是它其实70%的人啊都是男的，就是男的患这个症的人更多一点。
嗯，
它是怎么一种症状呢？就是 你一旦，我先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英国有一个11岁的小孩叫做海梅森啊，6岁的时候他就被诊断出来有这个病啊，就是这个睡美人这个症，他一天发病，一发病的时候他就要睡20个小时以上，就24个小时他要睡20个小时以上，正常人基本上8个小时10个小时就已经差不多了啊，但是他这个除了吃饭和上厕所他都是在睡觉，而且比如说他醒了之后也基本上就跟勺子一样，就是一直打哈欠啊，一直就是还想继续睡，就是即使他吃饭、
哦、
他也是一直打哈欠。
那我是有这个睡美人病是吧？
对，你应该是有的。
有没有好处啊？
没啥好处，
他是一坐到车上就要睡啊，
没啥好处。
他不是说他本身
没啥好处，我不要了，我不要这个病。
他就是能睡很久很久，就是他比如说他一年可能有个三四次发病、
嗯、
然后一发病可能能持续个一周两周、
哎、睡一周。
对，一睡就狂睡，你知道吗？而且他们，
那我睡不了，
他们只有那种上厕所的时候，哎，有尿上厕所，然后起来上个厕所，上完厕所接着睡，然后吃饭的时候就是那种有些人比较极端啊，就是狂吃，
嗯，
连生的肉啊什么的，看见什么吃什么，狂吃，吃完之后马上去睡，就他们就是一直处于这种想睡觉而且睡不醒的一个状态里面，
嗯，
对，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像台湾有一个男孩子，他也是得了这个症，也是那个这种极度极度的嗜睡，他特别想睡觉。然后他有一个，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极端，像刚才说的那个小男孩就是非常易怒啊，他一旦叫醒了之后都特别生气易怒。但这像台湾这个小男孩，他就是性欲极强，就是他那个欲望会超级强，平时就是一直睡觉，比如说他在那个发作期间，他就会有那种就是一些那种语言上的那种性暗示啊什么的，会给那种护士们讲，然后还对护士做一些不轨的动作什么的。但是他在正常期间是完全没有的，而且他不知道，或者他是没有意识的，
这分裂了，
对，他没有意识自己会有这样的行为或者动作。
嗯，
但是这种其实专家也研究过嘛，其实这就是叫做一个去意识化，这是他大脑功能的一个紊乱，其实并不是他主观意识要去做的，只是他患了这个症之后他会有一些极端的表现，这是他的一种极端的表现。还有一些人啊，有一些女孩子他们是这样的，好像美国吧，有一个女孩子她是这样的，她一旦发病然后她就会有一种极度的冷漠和退缩的那种行为，就是对人对所有的事情都特别冷漠，而且她也不爱吃饭，不愿意吃任何东西。你看有些人他是极度想要吃东西，有些人是极度不想要吃东西，而且他只想睡觉，就是他爸妈就要疯狂的劝他，让他强行给他喂食让他吃，不然他可能会死。
像这种应该没有办法就是社会化生活吧，
没有了，就是基本上就是你一旦得上这个病，你家里必须要有一个人时刻的陪伴着你。
那我有个问题、
嗯、
我是属于那种啊，我其实挺，我以从小到大很喜欢睡觉这个事儿，但是我一般睡觉是我比较困的时候，是因为我前天熬夜了、
嗯、
这应该属于正常吧。
你这太正常了，
对吧？
你这还算正常，
还算正常是什么鬼啊？
正常的正常，
就是如果我前一天熬夜了，我会很困，我会很需要睡觉，而且我很需要睡觉。就是、
你能睡多久？
就是我，因为我知道你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了一个、一个，就是在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话题嘛，
嗯，
就是说有的人只需要睡四个小时。
哦，我想到了，撒贝宁、
爱因斯坦，
我忘记了，就是说很多很多精力很旺盛的人，他就是要只睡四个小时、六个小时，他
就
能保持，
但是
精力特别旺盛的。
但是这个这是网络上一种谣传，
是吗？
对，因为这个其实人睡觉不是分深度睡眠跟浅度睡眠嘛？
嗯，
那我像一些比较牛逼，你说那些比较牛逼，他们可能真的是这样去做的，但他们每躺下睡十分钟起来，他们那个十分钟都是深度睡眠，它相当于你睡很久，
嗯
哦、
而且他们会间断性的睡，比如说我一个小时我睡十分钟，两个小时我睡十分钟，三个小时我再睡十分钟，就是他会间续性的去睡，然后这样他一天下来，他其实没睡多久，但是他一直保持一个精神的。
只要他眼睛闭着，他其实就是深度睡眠，
对，
比你睡一个小时都还管用。
你可能睡18个小时，你就一分钟是深度
睡眠。那怎么做到的呢？
深度睡眠啊。
对啊，怎么做到深度睡眠？
我也觉得
少抽烟、少喝酒、定时睡觉。就是不要有烦心事，你就慢慢你培养自己，你就能。
我觉得你这四个里面我也有三个是重的吧，但我觉得我睡眠很少会进入一种深度睡眠的状态。
你看吧，你就是还是不规律，不规律导致。
这样子我觉得你可以分裂一个人格然后就是一爱床就去深度睡眠。
一爱床就
那
我
这个挺喜欢的。
你有吗？
我愿意的。
你有这个人格？
我一旦爱床马上就躺下、
哦、好，
三秒钟之后就是深度睡
眠。那你就是属于不抽烟不喝酒没有心事。
对啊，
作息规律是这个吗、
啊、我深度睡眠很久的、
哎、
两三个小时。
行 行，
就这样，这样其实你深度睡眠 一旦提高之后，比如说你这一天第二天一整天你就会处于一个完全不累的一种状态，像你啊，对吧，你天天熬夜熬了一天，然后你第二天又睡了18个小时，但你还会起来还是觉得好累啊。
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我 熬夜了可能当天就没咋睡吧，就可能睡1个小时2个小时，然后又干点别的事情，然后有时间了要睡觉了，我可能比如说睡很久，18个19个倒没那么久吧，反正可能睡个10个小时可能也有的，
也挺久的。
然后起来之后还是觉得很累啊，
对，
还
觉得
很乏力很累。对，对，我觉得还是要规律一点。
对，其实这种很不好，因为你这种睡的意义是不大的。
嗯，
你这种如果你不困，给大家建议一下，就是说比如说你一直一个睡眠是一个不良好的一个状态，你首先第一点就是你不要在床上玩手机。
嗯，
就你一旦玩手机你就给我坐到沙发上，坐到电视旁坐那儿，哎，要么你站着玩，床就是来睡觉的，而不是说让你来就是玩手机，躺着玩手机的。
好，你会躺着玩手机吗？
会的，
你看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你会？
我偶尔会。
你也会？
大家都是会的嘛。但是我想表达就是说，床这个东西它就是来睡觉。
我还以为你说出来你做到了呢。
但是我现在能做到就是放下手机就立马睡觉。
你放下手机立马睡，我也能做到。我每次都是在那手机在床上玩手机玩很困了很困了，我一关手机我立马睡了。
我也是，我就会比较倾向于这种，就我有时候玩手机就玩，因为有时候睡不着我就会玩手机，然后玩到很困了手机放睡着了。
但是我有个毛病，就是有的时候我会醒来，就是我现在不知道是年纪大了是什么原因，就是我可能睡两三个小时，可能半夜两三点我会突然间醒来，我会突然间醒来
环视四周吗，
然后就开始想象外面是不是有鬼啊，好像没有
好幼稚，
有什么恐怖的事情明天要工作嘛，就很
开始
脑子开始想了，
脑子开始想了，然后我就睡不着了。
我也
但
这
种时候你
这时候我就很这时候我会很难受的一点就是我在一直胡思乱想胡思乱想，我睡不着了。然后我那时候也知道不要玩手机不要玩手机，但是我一直睡不着。
你别这样，你这样会
更累。然后我就想哎呀算了那就放了，然后我就玩会手机。
对，直接坐起来开灯然后玩会手机，
然后玩会手机
一两个小时
过去了，
天亮了，
然后也再睡一两个小时起来上班去了。
或者你做一点专注的事情，你不要刷信息流这种东西，就是比如说你起来之后你看书，或者你
我大脑有问题啊，我很喜欢。
不是你、
就是我的脑子不没法停，
你就是浅度睡眠导致自己的，就是你一直在思考。
对，
浅度睡眠就是一直在思考，
但是我
你没有休息。
我不知道是应该是每个人都是吧，你的脑子能可以放空休息吗？
我觉得我不行。
我可以，就是
我
不行，我跟你比较像，
就是我的脑子我睡觉的时候也是脑子里面在想着事情睡觉的。
你睡觉之前你是不是疯狂的刷那个短视频什么的？
你不刷其实也会这样。
对，我不知道是习惯的原因，我觉得我不刷我脑子里面也停止不了，我就是一直在想事情，然后想到我困然后我就睡着了、我想来起来脑子里面还在想事情，然后我上班的时候也是在想事情，我走路的时候也在想事情，我在出租车上我也在想事情，就我永远脑子里面
永远停不下来
停不下来。
而且你接受了永远都是这种片面的小消息一个接一个的。对，你下次可以尝试一下你睡觉前看一个专注一点的东西，你不要就是把那个东西，不要看短视频，像抖音这种，就是一个信息一个信息往你脑子输，你这样你大脑一直在过东西，就是你不停的思考，然后你那个大脑的兴奋值是一直处于高涨的状态，所以你睡的时候你那个大脑也是一直在活跃的，你很难就是进入深度睡眠。你可以比如说你换种睡眠的方式，比如说你去专注的做某一件事情，你做个试题。
我希望有个人这样子，但我每次睡觉的时候
把
我打晕
你可以我来
就像那个打耳光大赛一样，一巴掌给我扇晕算了
直接 KO
对，
行那今天讲的有点多，后面这个睡眠这个东西希望大家都有个好睡眠嘛。
对对 对,
对，
睡眠还是很重要的哈。
对，然后今天讲的差不多了，然后讲了三个吧，三个四个
四个四个，
对，讲了四个那个比较
罕见的
疾病。
对,
对，后面我们看还有一些其他的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好吧。
对，其实比较大家可能没见过呀，会觉得很新奇。
对,、
嗯、
对，可能都没听都没听过。好，那今天就这样，然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是果子，
我是勺子，
我是刷子，
拜拜，
拜拜。
公鸡长身体，为梦想打拼。寒冷冬天里，找带锁蹦迪，抱住我 baby。 虫，六神无主的妖怪向着我们杀过来，神仙水该怎么用我好像也不知道，所以我们最好还是回头。